话说啊，这个郭女王呢，想尽办法要整垮冀州大美女甄夫人啊。
是是是。
这曹丕啊，有一次感冒发烧啊，躺在床上昏睡哦，昏昏沉沉之间啊，就忽然觉得肚子上面躺了一个婴儿。
好可怕哦，感冒发烧嘛，怎么变成怀孕生婴儿啊？
哎，你少没知识好不好？曹丕很虚弱的就拿起这个婴儿一看，哎呦，不是活的，
哎呦，还是一个死掉的婴儿啊。
啊，也不是死婴儿啦，是个木头做成的小人
啊。
这小人啊，身上写着曹丕的名字、生辰八字、星座血型都有，
还有
还粘了三根头发在木头娃娃上面。
哦，木头小人上还粘了三根头发，谁的头发啊？
当然是曹丕的头发咯。
哎呦，这是拿来干什么用的？
郭女王就说了，启奏皇上，这是一种巫术。
哎呦，
只要拜这个小木头人，然后啊用大头针狠狠地戳他，这被诅咒的人呢就不舒服，就生病。
是谁敢用这种下流的方法来害我生病？
报告皇上，就是那一个号称冀州大美女、天下最不要脸的甄夫人。
甄夫人？甄夫人为什么要害我？
皇上，你每天都跟我玩，玩得不省人事。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一个月没有跟甄夫人吃饭了？
哦，
她对你呀、有怨恨，把这个小木头人埋在你的床底下，你才会生病啦、现在啊，我替你把木头人给挖出来，破解了甄夫人的诅咒，你的病很快就会好了。
曹丕被郭女王这番话给骗到了，加上他正在感冒发烧、头晕脑胀，狂怒之下，曹丕竟然下令处死了无辜的甄夫人。
哎，自古红颜多薄命哦。
嗯，
这甄夫人最可怜哦，她在被害死之前呢、恐怕连跟曹子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吧？
当然没有啊，甄夫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啊。
哎呦，
可是甄夫人死了之后呢，曹丕啊做了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。从做这件事情来判断呢，曹丕恐怕一直都在怀疑甄夫人跟曹植之间的关系。
哎呦，曹丕做了什么事啊？
曹丕啊，把曹植从山东叫到皇宫里面来，然后给曹植看一个枕头。
枕头？我还以为是拳头嘞。枕头有什么好看的？
曹丕给曹植看的是甄夫人生前用的枕头、一个镶金堪玉的玉缕金带枕啊。曹丕故意要曹植看过了甄夫人的枕头才放曹植回去、
干什么嘛，千里迢迢叫他来看枕头。他故意要整他，曹植这样很痛苦吧？
当然很痛苦啊。曹植啊，在回家的路上啊，一路上都长吁短叹，眼眶里面充满了泪水，最后实在是太烦恼了，曹植不得不在洛水的边上停下了车驾。曹植他望着滔滔的洛水，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感甄赋。
所谓的感甄赋啊、就是讲感念甄夫人的一篇赋。
哦，我还以为写真集呢。
曹植的写真集大概没什么好看的。在这篇文章里面啊，曹植呢把这死去的甄夫人啊想象成洛水的女神、也就是啊这伏羲氏的女儿伏妃哦。后人呢把甄夫人啊跟伏妃啊联合为一体哦。这也就是啊他们称为甄夫的由来啊。
在这篇感甄赋里面，曹植就说了，他正在洛水的旁边看风景，却忽然发现水边出现了一位艳光四射的洛水女神伏妃。文章里面形容这位伏妃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啊。而且曹植啊显然非常舍不得 把眼光离开这位落水女神的身上，一直说什么，哎呀，没有机会跟你通消息呀、啊、拜托波浪把我的情意带过去啊、哎、到最后必须要分开的时候，曹植竟然忍不住写出了恨神人之书道。
我可恨啊，神仙跟凡人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，
我道良慧之永绝
啊，哀悼者再也不可能有如此美好的约会。
你看，证据来了吧？如果不是想念甄夫人，而是在描写一个传说当中的根本就不真正存在的神仙，曹植会写篇文章写成这样子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吗？
嗯，这篇呢、啊，感甄赋写出来以后呢，传颂一时哦，
死了！
哇，整个洛阳的八卦杂志啊，通通在挖内幕、炒绯闻呢、哦。
哎呦，
这继承皇位的魏明帝曹睿啊，大概是替自己的妈妈的名誉担心哦。
嗯，
所以呢，这曹睿啊，以皇帝之尊啊，做了一件千古很少发生的事情哦。
什么？
就是下令要改名这篇文章的名字
哦，
从感甄赋改成洛神赋。拜托，不要再把我的妈妈给牵扯进去了。
哎，这听起来很像英国皇室跟戴安娜王妃的故事。哎，
哎，一两千年前就发生过了哦。你看，多少的小老百姓都羡慕人家权贵之家哦。
嗯，
哎，不晓得说权贵之家常常连最基本的幸福都得不到啊。